等于真觉知私有之后，马上就变一个样子，变一个五蕴。这个五蕴很稀薄，会透过心理想象，那么穿越行动就快。这个将来我们讲中越的时候要广讲。穿越的话，现在归通开法二，物鬼有胎生的，也有化生的。所以这个里边我们就是说物鬼的情况啊，有的人对好像是，对我们是中国人呢，对鬼的概念很重，所以是对天的概念也有一点，那么对地狱的概念当然也是不是没有了，但是总的来说起来，人死了就是鬼，这个是中国人的这个一贯的禅法。我们的人死了以后是六道轮回，在中国人说的话呢，人死了嘛就是鬼啊，就是好像是，那么鬼里边最重这么大地要去受苦啊，这么的说法。那么鬼的情况是这么的，有胎生有化生，而这个鬼这里也讲，前面也讲过啊，实际上鬼是并不是一切有情死了以后都是鬼。在我们讲到这个九眼请居四舍住讲完了，讨论的结果怎么样啊？新来的一点问题讨论的时候啊，反正我们看啊，在他进来的同时比较困难多一点的啊，就是在讨论中间要提出自己的不同的地方啊。今天我们接下去此生，昨天我们开了个灯啊，死生开了说话，总之的是第六名死生论月一群诉说世界剧中因自己生略有四种，前面说的三界五趣里边它的生有定的生有四种，那么下面就是什么四种，何等为四，何事有何，哪四种生，什么地方有什么生。所以宇宙有四生，有尽为如灯，这个宇宙这三界五趣里边生有四种啊，那么哪四种呢，就是有情的，有的就生了有四种，如灯开罗说话，那么灯就是灯其他三种，灯旁生即是，下面就分别了何处有何，哪些地方有什么生，那么就人开始人旁生不生，一共四种都有，开罗说话都有，第二天中有，这是化身第二就是天中有未化身，那么化身这一类啊，归通开化二，鬼开身化身都有，那么把五趣都分别了，五趣分别了，三界也解决了那么这些前四句大地也问，下两句前两句大地也问，下四句大地这个问就是何等为师，他的如等何处有何，那么人旁生即是，一直到归通开化二，第二个问题，一种有四生者表述，一共有四个生，就把数字先掉，我们就学法相法相法数，在修佛的法相里边数字定的，我们叫以前学过新来就不知道，五蕴，五蕴是色受相形式，这是法相，就是数，法数就是有五个，不能六个也不能四个，前面都讲过了，多一个也不行，少一个也不行，那么就是数也是有定的，影像的定，内涵也是一定的，这是学法相非定要知道的，不能含糊我们经常是差不多先生在学佛法里边是不能进来的，一定要是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不能含含糊糊与三界中的生呢，有四个生，三界出生有四种的方式，如今为如灯，它是名字什么哪四生呢，为自由情类，有四种生，如生灯，灯下边的胎生死生化生，如空却灯生住，如阔是命如生，什么叫如生，这个大家知道的，孔雀啊鸟啊鸡啊等等，它生的时候从丹里边孵出来的，这是如生，如牛马灯生走胎脏，是命胎生，牛马包括狗啊毛啊从胎里生的，这叫胎生， 若非我等身从色气之名色身，非我那些文字认为的他们从色气里生的，那么叫色身。那么这里就是有些问题啊，我们说色身有些过程是色气里边变出来的，但是有些它却是有乳的，它下了乳之后草气的滋润，它慢慢就长成这个文字啊之类的东西了。那么这是到底乳身还是色身，你们去想这个问题啊，我们暂时不说。那么下边是化身的啊，诸体自天正，自根整具，故而虚有是名化身。化身就是很突然的了，他一生出来五根全的，他本来没有的，一下子就变成的，就生出来了，不是一点一点长大的，一下子就出来了，五根出来就全的，天一样啊，天之类人，那么中有了这个，地有了这是化身的。那么化身的他没有生下来是中空，无中生有啊，突然就生出来了。那么死掉怎么样，知道也没有了。所以说我们说这个人呢，这些胎生的呢，那些乳生的啊，胎生的话死掉之后要处理的，可以吃他的肉啊，出生可以吃他的肉，或者人们需要火葬什么土葬，而化身的呢却不需要这些。他生的时候从腹中这么生出来了，死掉以后你要吃他肉吃不到的，他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就化掉没有了，那么也不需要去处理什么事情了啊。如果化身的人他没有了，就什么没有了，不要护照什么东西都不需要。人旁身那么这是化身啊，天是这样子的。那么下边就是根据宋来讲了，人旁身俱是，人给出生的这个人去出生，旁身去四种身都有，过去是身。那么先说人呢，人与乳身的有没有，这个举个例子，当然不是一般性都是胎生的，但是我们说不能说没有，既然是有，那就是四个生，乳生也与这个乳生的人。那么这个过去记载里边，乳四乳，乌乳四乳，乌不四乳，这个是看不清楚，你们什么字啊？乌什么？啊，我想比什么字啊？乌啊，乌啊，哎，对对，乌乌，我这里看不清楚。波波斯罗生着波罗罗摩属生有两个人他是斯罗跟波波斯罗从我的蛋里生下来的。罗摩是一个人比斯切摩，他生了三岁的孩子，也是蛋里生的。这波斯罗王他生了500孩子，也是乳生的。那么这个事情呢，就历史上记载上有了，就是佛的文献里有了，佛教文献里有这些。那么这个具体什么为事，下的解云：四路之于大山，这个四路呢，这个是一个印度话的叫大山，波波四路呢就是小山，他们两个兄弟都是在山靠山生的，就是大路生在小路生在一样的，他路上生的就取个名字叫路，后来养个弟弟也是路上生的，那么一个大路一个小路，他们两个是靠山边生的，一个是大山，一个弟弟是小山。金山生过，他是靠山边边生的，那么以山为名。那么这个他们的记载呢，在毗婆娑论里边，这月之周有商人入海，这月之恶饮食会力，其二月之神生二路，以后乳开生二童子，端正聪明，延长出家在阿罗汉国，大者名斯罗，小者名欧婆斯罗。那么他一个是这个是在我们在中国的记载上也很多，在上古的时候人手是通的可以产生一些杂交的事情的。那么这一个商人他在到海里去采宝了，抓到一个狮子鹅，那么长得很好很奇怪，还很欢喜他。最后呢，这个我就生了两个蛋，两个乳。这个乳呢，因为人给它生的了，所以说你乳开之后，虽然是蛋呢，里边却是人，两个童子。这个童子呢，生出来确实很聪明，很端正，延长出家在阿罗汉国。 现在长大之后，两个兄弟都是假，都是阿罗汉果啊。那么就是儒生这个例，另外一个啊，大的叫斯罗，小的叫欧巴斯罗。另外一个罗摩是比丘切夫人，她是一个很有显德的一个女人。比丘切是二月星名，那么印度的二月的一个星叫做比丘切，从姓为名。他这个人呢，大概是二月间生的了，就把二月的星的名字叫他叫张扬。二月的星的那个张扬万物了，所以他叫张扬，他也就叫张扬。他就是供着张扬啊，不是生下去过道之类了，就是去那个张扬的名字，他的含义呢，就是他的功德能够增长。再是一个长者叫米迦卢长者的媳妇，这个历史上佛教里面有这个他的功德啊，所以他的事情很多。又是名若佛云罗摩，他的一个孩子名叫若，所以他就有一个外号呢叫罗摩，同时为名圣三圣若罗佛圣女儿。他这个人呢是很贤人的，很好一个人，但是呢一个估计你报的关系，他养了32个蛋，这32个蛋呢长出来呢都是32个都是彪炎大汉，都是很有气气大得不了的大力士。那么比丘切摩的这个32大力士呢，国王很欢喜了，经常他们进出王宫。那么有一次他们一个小的一个小兄弟呢，在路上大概是醉了嘛什么啊，就醉了一个大臣，把他侮辱了嘛怎么样啊，但是这个大臣就怀恨在心，甘心要把他们去掉。那么因为他们国王很欢喜呢，进了王宫是自由的，不经过什么搜查的什么的，那个大臣就利用这个机会，就假装呢没有那个事啊，送着这个32个兄弟的一个金的鞭子，马鞭子呢。那么金鞭子呢，他32个兄弟看这个金鞭子嘛，当时他们是他说是勇士啊，都欢喜骑马的了的，现在鞭子很欢喜。那个32个兄弟就是想谋害他们，他这个人很多啊，一个人在侮辱了他，他要把32个都除掉。那么他就这个金鞭子里边有刀子的，很厉害的刀，藏在金鞭子里。但是32个兄弟不知道里边有刀，他们就带了鞭子进去。结果后来呢，这个大臣在国王这边说这个闲话，他说你啊，国王啊，你要注意啊，这32个勇士气力又大，他们今年王宫进进出出的，不安全的。国王是怎么不安全的？他是你们很忠诚的，他是什么忠诚哦？他可能要害你了。他说国王是怎么意思啊？反正你不相信，你搜搜看吧。结果呢，把他们鞭子搜出来，每一个人鞭子都一把刀。结果国王气得不得了，就把他们都全部杀掉了。杀掉以后呢，这个比丘切摩那个时候还没知道。那么这个时候佛就来度他，因为比丘切摩是很有善根的人。佛知道他知道32个孩子，如果被他国王杀掉的，决定要内心很伤痛或者要毁掉生命的。那么这个32个很好的孩子啊，都是又是大力士，是国家的武将的。那么这样子全部给他杀完了，那么他佛呢就在这个报信的人还没到这个比丘切摩的，或者没到他们家里报信之前，佛就先去跟他说话。比丘切摩是一个有善根的人，经过佛的一说法呢，当下就证果三果。见了三果之后，那个使者报信来了，说他的孩子都杀掉了。他也是心里就没有那么痛苦了。所以三国这些事情，有些的事情根本就不在乎了，所以呢没有受损害，这是佛的善巧啊。那么你报上有这么一个因缘，佛就是在他没有通报信之前先给他做了法，先给他是开了正了果。所以说这个不好的消息传来呢，他就是你稍微一点点的好像感到一些感谢就知道，没有什么大的痛苦。对，这是正了果的人就是这样子的，不为人间的事情所这个牵动的。过去还有一个公案，过去在一个还是佛在世的时候，有一些那个地方就是都是信佛的人啊，修行都很好。那么父亲跟孩子在地下耕地， 现在一般讲这个海蜇蟹什么一包的，它就到了地下面死掉了。这时候呢，有两个旅客啊经过这个地方，看见他们俩中间突然是一个人倒下去死了，啊，他们跑过来，他就这个对他的父亲说：“哎呀，你的孩子死了，是不是要报信啊？给你们家里去报个信。”他的父亲说：“报信可以，你给他说一下，今天送饭送一个人就饭好了，不要送两个饭了啊。”他没有，根本没有在乎这个生死嘛，是也报的事情嘛。他们都懂命一国，他们都懂的。死了一个孩子嘛，一痛苦有什么痛苦的？这个都是也报先了，他就生出来了；也报完了，他就走了。这是跟着你的讲啊。结果呢，他就跑着去。哎呀，他跑到他们家里去，他母亲说：“他说哎呀，你们这个他这个孩子的父亲啊，是真是残酷的很啊，心硬的很。”他就很是在他身边倒下去了，他无动于衷。他叫我来给你报信，说一个人的饭好了，不要说两人饭，平时两个人的饭。哦，他的母亲听到之后，哦，他倒了，哦，他你报到了，好好，我进去就烧一个人饭好了，不要多烧了，也本身无所谓。哎，这个旅客奇怪的不得了，他说这个家庭人怎么气那么硬的了？夫妇两个追他们孩子，他们有了啊，多不容易，中一个是交税不办好了，一个是今天我好省着去的了，要少一个人就可以了。然后他很奇怪，结果去问了佛呢，佛说他们都已经证了果了，你在那不是一般的，所以对这些事情呢，人间的喜怒哀乐这个悲欢离合根本不容易中了，不是无所谓了。那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佛教了，在世界上啊，我们不要说这个那么度众生说的那么大，就是我们是要保持我们的精神状态的去不受那些忧虑的伤害，保持永远保持这个那愉快的心情，也是要修佛法啊。这个属于心理学，我们很寄托于现在这一批人能够把佛教心理学好好的研究一番，将来会做出很大的贡献。过去一段时间，日本曾经做了这个努力啊，佛教心理学很刚刚做了下了很多功夫，但是没有做出成绩来，后来就咽下去了，很长一段时间都没人搞那些事情了。但是我感到这个佛教心理学探讨下去，一定会有很大的收效的，至少在这个医学上啊，心理治疗方面会起很大作用，那么对精神病处理一定有大效果。这个我看值得研究。那么下边我们说下去，还有鲁生的，就是一个遮鲁皇，他有个妃子生五百鲁，生于秀痴，空位在边，一小喊称去秦恰湖，随着而去。那这个遮鲁王呢，有个妃子生了五百个鲁。他生个孩子呢，生了五百个蛋，生了之后感到很羞耻啊，还不好意思。那么他就恐怕还有迷信呢，恐怕这五个蛋呢不是不祥的事情，那么就把他丢到湖里边去了啊。到那个小的孩子呢，丢到湖里边，垂钓去，让河水淌下去。那么下流的湖，这个河的下流一个邻国，他的国王呢，他有一次到湖边去看看的。他看到一个小的猴子飘过来了，他就派人去看这是什么东西。一拿过来看呢，里边有五百个炉，他看着很奇怪，拿回去了。拿回去之后呢，金属的尖不吃也直，长大小勇，四望家佛不干的遮。这个把一个猴子拿回去之后，那几天每个炉都产生个孩子。这个孩子长大之后呢，非常勇敢啊，气力又大，说话无家伙，说话无敌，一打哪里都有，打不过他，都服他的，不敢抵制，没有跟他对抗的。那么这他一下子得了五百个大将，不得了了，这个国家就强起来了。自备领国王，预备父王就来主冤，要签正法。那么这个国王恰恰给上面上流的那个国王呢？历史上是有忧愁的啊，有忧愁的啊，仇冤冤仇的，那么是世仇了。他们趁这个时候，他说我有五百大将了，可以报仇去了，他就要去讨伐他了。那么先告诉树啊，就是那个 打仗之前呢，其实告诉他一下呢，先写个下一本书，告诉他啊，我们要决战了，这次给你来一个决战啊。那么秦风定制书通达之后，兵也到了，过来以后兵也到了，周召几城把他城回起来了，这要吹破，马上就把他攻破了。不周的王皆大王部，这个国王人吓死了啊，吓得不得了，手下出乱了啊。那么王妃问威为一王言，王不许愁，就把自家什么儿继承前世。这个王妃就问他，你讲做的咱们要是恐怖干什么呢？如果是王教乱的这个样子，这个王这个国王就告诉他了，这个是围城的不得了了，我把他打下来了。他这个王妃就安慰他，他说你不要愁的了，这个五百个人都是我的孩子啊，他跟都是我的儿子的。他就把以前的事情给他说了，他以前五个小五百个奴啊，就不好意思丢了的，就是就问什么我的。因为他说你孩子见了母亲，这是古代的人啊，现代人不行了。古代人呢，他是品德好，他是孩子见母与天然的一个感情，他的恶行为是必定要写下去的。那么这个王妃呢亲自登城给五百人告诉啊，他说过去是这么这么姻缘，你们就是我过去的孩子，正好你怎么今天造孽呢，要讨伐你的父王呢，这个小百姓在国里，但是这个事情你们要是不相信的话，你们可以把嘴张开来啊。这个王妃呢就把他乳啊一按有五百条乳交出去，每一个孩子每一个大将口里边一股乳进去啊，他们才相信这确实他的母亲。运气也很好，那就不打了，降火了，两个交通国府正法，两个就我想讲交通就是两个就和好了，有利了，再不打仗了。那么这个地方呢是这么说的啊，另外呢大唐西游记也有这个记载，但是稍微有点不一样。这些东西呢是过去讲经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空了，也公然可以多看一些，现在是没有时间，那么大概记得可能会就错了啊，不敢是说很仔细了，大概是这样子。那个地方呢有一个地方啊，一个山林里边呢有个仙人，这个仙人呢他在修道的了，很外道仙人了，修道的。有一次他到这个水里去抹药，水里抹药之后呢，他洗好之后那个水啊，一个鹿啊吃的鹿来吃了，吃他的那个洗澡的水，吃了之后就怀孕，怀了孕之后养了一个孩子是女的，非常端正，是男是人像啊，不是鹿，但是呢上边都是人像，也长得非常端正，就是两个就是鹿啊，就还是他母亲的样子，是鹿的种。然后这个鹿养了这个孩子之后呢，感到他是人了，不是鹿了，他就把这个人呢放在那个仙人的屋子的前面，他就跑掉了。这个仙人一看这个罗呢，这个人呢长得非常好呢，他也是因为他的外道了，不是佛了，佛的车比丘就不收了，大概这个小孩子一个婴孩了，他就把他收起来养他，养大之后呢就帮了他做事情。那么这样子呢，有一次他叫他这个女孩子呢去，他们大概下雨呢打草了，柴火炒掉了，点不起，以前没有自来火了啊，他要那个钻木取火啊，这个木头都炒了起不起火了，他就要领另外那个地方还有一个仙人的修道的，叫他哪里去取点火来。那个女孩子去了呢，跟他说要火，那个仙人看他走过的路都是一个脚印，这是个莲花，因为这是过去姻缘啊，他也不是普通人。那么他就很奇怪，他说我跟你活可以，我这个屋子你给我绕一圈，绕一个圈圈，然后我就跟你活。那个女孩子嘛也说你要拿活，绕一圈嘛就绕一圈了，就他这个屋子周围绕了一圈，然后拿了活回去了。这个时候一个国王来打猎，就看到他的这个什么这个仙人呢，就是那个要去火的仙人，我自己周围一圈的都是莲花的印子啊，他很奇怪，他就去问那个仙人，那个仙人就告诉他是一个怎么一个人来了， 他就得走路过，就有点快。那公安就跑到那个第一个线人那里，就刚才那个女孩子呢，长得非常好了，就领回去做他的王妃了，就是这个王妃。然后呢，他生下来的呢，对那个《大西游记》记得是生下来做莲花，一朵莲花里边呢，每一个莲花里边做一个孩子。那么这倒不是他自己丢的，他养了之后他也不知道，这个那些其他的王妃呢很妒忌，本来他长得好已经妒忌了，再生了那500个孩子，那说得很单纯更妒忌了，就悄悄地把那个孩子呢都丢到火里边去了。那么这个火的那个莲花他们又不包了，这个火焰不掉，这个莲花就跟着火水飘，上边还有神天人把它保护，好像个王的伞盖一样的遮到这样子，啊，这样子飘飘飘飘到下面下流之后，那下流国王正在观，这个有关的看到河里边有一个网盖起的一朵莲花来了，很奇怪，叫人把它取回来呢，是500个小孩子，那么就把养大500个，就是500个大象，啊，下边是差不多的，就是前面有一点不一样。这是人的乳身啊，他举了什么例，就是说人的乳身也有入侵是人，人胎生在入侵时，所以胎生大家不要说了，现在的人当时是清菩萨的时候啊，包括他以前的佛在时候，那直到现在啊，都是胎生的，那是不足为奇呢，一般都是胎生啊，不要举例了。那么人色身的人也死生了，咱们死生那些人呢也举个例了，因为一般是看不到的，如曼陀罗遮罗波波遮罗噶曼阿罗慧女，这是咱们几个人都是死生的。那么这个具体的下面他莲花法师解释了，曼陀罗是一个摩羊，就是印度话的叫摩羊啊。为什么叫摩羊呢，就是菩萨陀王浸泡而生，一个国王叫菩萨陀，他的顶上生了个泡，这个泡就化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养下来呢就顶生王了。我们这个一般你们打顶生王的名字大概听到过啊，他顶上生的顶上生了个泡呢，泡呢破掉了就生个孩子了。那么这个孩子养下来呢，长得非常端正，眼貌端正，广抱若弓，高垂能养，自公家也我能养也，都故意表明。所以长得很好的孩子呢，王就抱到宫殿里去，给他去公务才女啊，给他们说啊，哪个这个孩子哪个来给养啊，他们看着这么好孩子都是我来养我来养我来养啊，都是我养，大家说我养的，公王就把这个孩子取了我养这个名字，故意表明。就言鼎生，过去翻译呢叫鼎生王，就是这个，这是一番在非正摩顶生王，是从他的顶上生了翻的啊，真正的这个名字呢叫摩羊。这王长大为金人王，这个王长大之后，这个小孩子啊长大之后呢就是做金人王的。那么第二个遮罗是运臂生，是大腿里生的啊。波波遮罗是小臂，这两兄弟呢都是从臂生的，一个大一个小。与我养王，这也是我养王，他们这个都是过去孽报所感的，都是不一般的不一样。他本身这个我养王呢是顶上生的，他的两个孩子呢都大腿里生的。他与我养王两臂之上各生一泡，大腿上面生了一个泡，每个泡里边又生了孩子。他们的传统啊，他们的血统是色生，他自己从顶上就跑生，他那个孩子从他的臂上就跑生，两个跑各生一个孩子，所生生色美女，从臂上生的就是臂生。那么他大的叫臂生嘛，小的就小臂了。现在长大时候也是这长得旺。那么这是两个，已经三个人了啊，他们是父子两代三个都是色生，还有一个格曼，格曼也是一个色生的。以前是有一王，过去一个王呢，他叫晋寿，一王写下有一炮声，也是炮声，他的这个写下生了个炮，炮里边也长了个女孩子，他的名字叫格曼。为什么叫格曼？ 逐个飞出，到阳台的时候就跟这样飞出来一个。个飞出，到阳台的时候就跟这样飞出来一个，啊，就跟，但是他好像非常欢喜他，好像宝妹一样的爱护他，那么叫跟慢啊，一个跟从各自，因为他长出来跟各自一样飞出来的，一个他也很重尊重，很那个欢喜他，很珍贵他，然后他宝妹一样叫跟慢，这个跟慢叫六六还是叫什么？你们去想一想看啊。国语为名也。安陆会女，我们这题目给你出了啊，你们要汇报的啊，讨论之后什么都没有了，就这么一般事情就淹掉了，不行的啊。我出的题啊，明天讨论之后要汇报上来的啊。那么昨天我们临时聚了几个组长，那么你们以后就是假设你们呢看见火车的，就以他们接下去，如果你们还要另外聚的也可以再聚。那么那个是负责人，就是把那些讨论之后那些问题提上来的啊。我们在这个哥们啊，哥们是什么事，这个要回答的。嗯，另外一个叫安罗会鱼，从安罗会树的一个树的身上的十七里生的，从树会名，他从这个树身就叫安罗会，这个树叫安罗树了。那么人这是舍身里边举了很多例，人化身的，那么也有啊，接触的时候，接触时候没有男女的了，那个时候都是化身的。最初的人的，我们说现在的一般的这个接受的身是人是猴子进化的，但是我们佛教里边说呢，人类呢是从光阴天下来的，因为接触的时候地上开始形成这个地面之后，那边长的东西很好啊，地皮地尾啊，长得跟奶饼一样好吃，甜的不得了味道也好，香味也好。那么这个地形成了空空间，还没有人，光阴天的天人看这个空地来有难来了，有难呢，他就是看着这个地尾啊长得很好很香啊，就拿去尝一尝，尝了很好吃啊，就吃起来了，吃到后来慢慢的，本来光阴天身上是光明为体的，可以来玩一玩，游览之后才回去了，飞上去了，东西吃了中了，中了就飞不回去了，那么就地下安居了，回不了这么只好在地下安定居下来了。所以那个时候没有男女相，光阴天是二产天嘛，二产天是十阶天，十阶天没有女相的，所以来的时候都是都是男相的了，实际上也不算男了，基本没有男女相的了。那么他那个时候的人呢，就是化身的。那么后来呢，就是生，因为吃了东西就有大小便，这个后头都在讲。吃了东西大小便呢，因为吃了东西不是要排泄嘛？排泄就是水分的小便，这个是重的那些固体就是大便。有了大小便呢，就有大小便道。大小便道有了之后，就产生这个贪欲啊，看我想看到表面道，我想看到欢喜生贪爱心，这五色习气，后来就成了两种型的，男的女的了。比较那些进去一些的那些就觉成男相，那些退缩的柔弱一些的成了女相，这是根据他个性，慢慢慢就形成男女相，最后才有一个事情。 那就胎生，就叫胎死。胎死是接触时发生的。这是人类是蔡罗斯化他的举了一些例子。旁生有三种，这是一般都看得到的啊，因为旁生跟人是有共业的，我们都看到的。轨道啊，那个有的时候偶尔有些人他是作为什么苟延呢，我是特异功能的人呢，看到一些，一般人是看不到，他们的共业比较很少啊，有共业的也有，有的人见鬼，但是一般人是见不到。他这个旁生三种呢，是说过天化身就是龙，鸠罗陀啊，鸠罗陀是金翅鸟啊，鸠罗陀赐运景音，原名苏拉尼，这个翻过来嘛叫中国话就是鸟翅鸠眼金翅鸟，它的翅很大啊，飞起来大鹏鸟啊，大鹏金翅鸟啊，我们上宫的时候都念的呢，因为金翅鸟是吃龙的，它也吃龙的，它本身也是化身。那么里面就产生一个问题，龙也是化身，假设一个金翅鸟吃了一个化身龙，它能不能吃饱？这个问题你们想想看，化身龙吃下去，它死掉了就什么都没有了，它百倍的吃下去。但是呢，它吃下去不是它不是像我们人一样的把它杀死了之后再吃，它一口火吞进来。吞下去的时候有饱的感觉，那到了肚子里它死掉了啊，又空了，要再去找了，再吃了。第二节是天中有为化身，那么这下化身了。第二天给中有，这个化身没有其他的身，一切地狱借助天还有中有加为化身，这是化身，其他没有。鬼气痛胎化二种，鬼两种，胎生的也有，化身的也有。那么鬼胎生的比较少一点，他举个例，是恶鬼魔，一个鬼之魔啊，百魔连言，他是经常有这么一个公案，他就去了。他的一个鬼之魔啊，他说他给魔连说呢，他说我夜生无知，水生家自私，周身无野人，水尽无薄，这就是恶鬼的苦了。乌龟苦悟的怎么样呢？他自己养了五个孩子，晚上养了五个孩子，现在悟的不得了了，赶紧把孩子都吃了。白天又养五个孩子，也是悟的不得了，也把他吃了。怎么连着吃了那么十个孩子的，吃饱了没有？还是悟的不得了。虽然把其实晚上呢，还是一点也没有饱，还是悟。这个乌龟的，也饱就是吃不饱的了。那么这是这些这个呢，是证明这个恶鬼有胎生的。那一切生中无生水生，那么下边呢比较一下，蔡罗斯化这个生里边四个种生呢，哪一种最属生啊？哪一种生最好？因缘最生为之化生。那么回答了啊，应当说最生的生呢是化生。然而何愿后生菩萨这身自盖而受胎生，就产生问题了。因为化身最殊胜，那么后生菩萨就是释迦牟尼佛最后成佛的那个身的菩萨，他一切生的自在了，他可以哪一个身都可以去，为什么他要受胎生呢？不化身好了吗？最殊胜就化身嘛，佛是应该最殊胜的嘛，他要成佛的应当现化身了。见胎受胎生有大利益故，但是伟大的他说你固然化身最殊胜，但是呢佛看到胎生有大利益，化身就没有这个利益，而且还有害处。微微应套诸大四种总说亲所相应令落正法，又应语类令至菩萨，使人妄从甚金莫心，应得摄邪归于正法，幽灵所化甚正常性，悲极人人成大事，莫差一二何不能回，应发真情善修正法。那么这个时候说佛为什么出现的要说化胎生呢？因为胎生有好处，很多好处啊。下面就说他说要因为他在胎生了，他就有很多亲属了， 他可以领到那些释迦族的亲属，令他们因为亲属的关系他成了佛了，因为凭他们过去的亲属关系可以引导他们进入正法。释迦牟尼成佛以后，后来回到他国家里去，就很多人出家嘛，阿难啊、提婆达多啊、南陀啊等等，都是那时候出家的。释迦里边出了很多有名望的都出家了，扎利陀耶啊，就大臣的出家的也是。那么这个就是有这个利益，他有很多亲属可以引导他们出家，这是第一个。又言于人令诸菩萨人往生，那么这个释迦牟尼佛从人王的那个种族里生出来啊，那么其他的一些老百姓呢，生羡慕心啊，恭敬他啊，这是了不得的人。因为应该是一些鬼神吧。那么既然从这个种，因为世界上有这个想法了，我们现在是这样子的。但是这个出家人，他是从一个国王出家的，或者是大臣的，或者是大长者，就是还是出家的，人家就恭敬他。如果见到了下贱族出家的，看不起啊，这个人的血气怎么那么顺了人的血气那么高，释迦牟尼佛出生于王中，这是使大家生敬慕心。因为对他的生活的关系，他直接就是释迦牟尼这样子出家的，我们也可以相信他的这个写的为正法，相信他的话。另外一个说话的有情是正常性，什么叫正常性？就是说自己自正心呢，非今日人人生大事。释迦牟尼是财神跟我一样的，他可以即生能够修行成了佛，我们为什么不能成就呢？当然也可以努力啊，甚至精进呢，专门修正法，最后也可以达到一定的成就。如果说他是不是财神的，根本跟我们不一样，那他做得到我们做不到，好像不干了，那就是推了。所以说他事业化身就是鼓励我们，因为我们说菩萨是四圣嘛，利益同事嘛，他跟你一样，他也是不太深的，那么我们也可以看看他能够成就，我们为什么不能成就呢？该很努力修行的，所以起这个鼓励作用。小朋友，这假设不是这样子，就是不出太深的话，种作难治，空泥万花，违天违规之外的。但是你不是太深的化身的话，那么他哪里来的不知道，凭空怎么来了，而且怀疑了这个人到底是真的是佛的好人呢，还是天上来的好人呢，还是鬼化的坏的东西呢，搞不清楚了。那么外道书里边还有这个说法，是外道论教师榜业。外道的论里边他故意只有诽谤的话，他说过了一百劫之后有个大患出现世间，一百劫以后有个大患啊，就是变化的这个母了之类的东西在世间上来教化什么这么去啊，不要相信他。那么他所以释迦牟尼不要坏，不要做化身，化身之后有那么多坏处，做财身有那么好处。所以说呢，虽然是化身是最深，而释迦牟尼投身就不用这个化身，用财身，因为这些原因过受财身先是女棒，所以说呢受财身可以免得那些毁棒。又以是说为留生界过受财身，因无量人皆是愚昧，一心供养千凡生天即正解脱。这还有一个说法啊，有的人这么说，受财身呢可以留一个舍利下来，生界就是舍利了，大家呢去涅槃以后呢可以留东西，一化身没有了就什么都没有了啊，所以来的时候凭空来的，去的时候也凭空去了，没有了，那么没有东西留下来的。以恭敬心就可以一千分的升到天上去，收人天福报，天上的福报最后还能成解脱啊，需要见到这里去恭敬心。那么以这么大的利益，他说化身福外众故，身财运是要移行，如灯灭灯光就所见。要是说化身的话呢，因为没有外的四大种呢，没有这个外的四大种不接他的，外边的四大种就是初的四大种没有了，那么生产饮食 他一才死掉之后什么都没有了，没有信心，什么都没有，那么这好像灯里的是灭灯光，所以灯里的光也没有了，什么都没有啊，见无所见，见不到了。以上人文翻译图鲁图多是有圣界啊，这个圣界就是解释这个网。以上人文政治上边是继承人就问翻印度话叫图多，这个名叫圣界，就是把这圣界是设立的人民设立路是用其和身体就运舍利五一口体验啊，这个说了半天就是说身体就是一个舍利，那么这个说法是身啊，讲了很多讲完了。从这第七命中有中有的问题，很多人啊就是操作了什么东西了，到底中有什么，这里讲了一点，后面还要讲，我记得还更详细的在后头，这是中有的讲的很比较溜的。生命中有身普外道，这种命中有分三段，生命中有身有中有在四门分别，这个是什么叫中有，第二个中有有的有些部啊，大众部它的中有是没有的，那么这里的证明中有是有的，金部跟有部都是中有是有的，那么最后呢下面中门分别中有的一些情况，那就是后边 就讲的更多了。先说中有啊，什么叫中有，六月是中火发证明中有，前面不是说太多次话里边中有是化身的，只要中有了，但是中有什么东西还不知道，马上就来跟上来就跟你讲什么叫中有。这些机身呢他们有个东西不交代的啊，什么每一个法都跟你讲清楚的，但是不要着急，你只要看到中有人家是着急了，这什么东西还没见过面，不要急，马上就来了啊，跟你讲中有什么叫中有。这个火法生命中有不愿中有非借名声，先说什么法什么东西叫中有，另外中有为什么叫不叫生，我们说中有，我们说假设你说一个人没有了变了中有了，这个是中有起了，或者说中有生的这为什么原因都不要讲，把一个中来回答这两个问题。一第一个问题，生是二有中，五蕴名中有，在生有死有的两个中间，中间这个五蕴就叫中有，那么这是解释什么叫中有。下对问题，位置因自处共住有非生，他该土生地方还没到，所以中有不叫生，真的叫奇。这月上二句在初问，下二句在第二问，四生而有中，中欧叶敏中有，私有生也是中间，这边死掉了叫私有，什么叫私有啊，后面还要讲一下啊，咱们现在先提一下，当你死掉的那一刹那，私有的时间很短的，这一刹那就是正在死的那一刹那叫私有，生有就是投生的那一刹那也是很短的时间叫生有，生有给私有死了，生有还没投生之前，这个中间这个阶段就叫中有，生死生之中那个有就是五蕴的，这个五蕴呢叫中有，为师有后在生有前，师有以后死了以后还没投生之前，二有中间，二有中间两个有是中间中有五蕴，七生七个五蕴七个五蕴，这个五蕴呢就叫中有了，位置深处过去之身，二去中间证明中有，他这个中有起了之后干什么的，就是到土生地方去的所以说其这个身体就是中有的身啊，在二气中间第一个私有的这个气甩掉了，后天土生那个气还没到，那么在中间的阶段叫中有，所以说什么叫中有呢，二气中间叫中有位置当位置因之处不中有必生， 那么中又是什么东西所清除呢？下边为什么中有不叫生呢？就是这个送啊，因这个说微字音字出，果中有非生，这第二个问题，为什么不叫生？中有起了之后不能叫生，为名生者，为名原因在哪里？为微字被当来出生字出，果是果中有不名为生。他本来要出生，要到哪里去的？还没到，那么还没生，不能叫生。生的时候是七。那也何谓当来收音之处？什么叫当来收音之处啊？这明确地说明一下，为因宇宙究竟分明，是为当来收音之处。要引起宇宙果究竟分明，这非常是清楚的宇宙果生出来，这个是要去的地方，就是投生无去投生的地方，这个叫当来收音之处，就是他投生的地方。当来就将来马上要去的地方。中游还没到，正在要去。兼任中游为天眼，能见天眼见故魅力不明也。那么我们这里就是说呢，生有啊，他是很明白的，若眼天眼可以看得到的宇宙，这是宇宙果究竟分明，就是不但是天眼能见，若眼能可以很清楚看到。我们出生之后，人也好出生也好啊，也就是肉眼都看得清清楚楚，但是中眼呢，魅力它是只有天眼，也是要同类的天眼，还是要我觉得是修得的诸神天眼才看到，一般的天眼还看不到。那么这个天眼才能看到，不清楚不分明，所以说呢，中有呢不能叫不能叫生啊。所谓生者呢，要引起宇宙果是究竟分明，很清楚能看到的。这么才叫做生呢、啊、要当阴之处，将来重生地方叫生。中阴不是这么回事，它对天眼人间很魅力，所以呢不能叫这个生为什么中阴不能叫生，不能叫奇，奇一个中阴。所以说我们学过佛法的那一行的就是比较那一行的人呢，这个中阴呢真的叫奇啊。如果你说这个人实际上中阴生了个中阴外行，这就是佛教没有学徒的人。那个真正学徒的人呢，内行外行的一看就知道，光在中阴这能起，不能叫生。然后在中阴是还有人说灵魂根是那个糟糕啊，一个他说灵魂出去了，那是外道的话了。这个佛教里从来没有灵魂的，中有很清楚的，中有还是五蕴，五蕴就是说色受想行识有我执的。灵魂就是精神状态，没有物质的。外道就是些包括野兽教之类的，他认为物质加精神，精神加物质就成那个人，这个物质的躯壳的一个网织，精神嘛是一个主人，网织里做了主人了，他就能够活动了，能够起作用了，就是叫一个人。而这么灵魂存在个精神状态的东西呢，而且不生不灭的永生的，佛教里面没有这个概念啊，所以在佛教里面谈灵魂的。我们只好很可怜他，佛教没有学好，再说的不好听点，你是外道，佛教不太灵魂的。我看到有一篇杂志里边，华严灯果拿很多年了，灵魂讲了很多，他自认得意，好像他讲了很多的中阴的道理，实际上你在明眼人一看，你是个外行啊，根本佛教的中阴还不知道写个灵魂，听说了半天。从此第二。生有中有，这一段是比较困难的啊。我们今天是看能不能讲完，不讲完呢，明天就是一点点，也就是不好搞。要讲完呢，就是这一段是很费劲的，这一段相当费劲。那么试试看，从第二证明生有中有，可能有人预写过啊，赵静看过没有？没有看啊。如果看预写过呢，这一段恐怕是比较困难的，那我们讲下去再说。我们这里就再补充一下生证理论啊，它有一段文，它的次代名期就次就中有了，这整个叫期不能说生。为什么生是生有中三十七个，只有没有 死了以后，生有还没生以前，暂时起来一下，中药是很微薄、很微脆的，最多能够做七天，七天之后必定生灭。那么最长呢，七七四十九天，再过了它维持不了了，赶快重生了。所以说是暂时起的，暂时起的呢叫起，不是生，生是稳定性。所以这是又是一个原因，是正正理论的说法啊。前面我们说的原因呢是不分明，它不是一直过很分明的，我们可能肉眼天眼都能看到，它是有天眼舒适的天眼在看到，所以是没有力的啊，这是不能生。这里有时候它暂时临时起的也不叫生啊，几个原因反正你们都可以做依据啊。正正理论的一个是具舍论的，那么为什么中药不要不能叫生，就是不是一个原因呢？要能多记一个嘛更好的啊。我说第二真有中有证明有中有，为什么要取这个辩论呢？因为大乘部里边没有中有的，那么给大乘有辩论。那么不但是大乘部了，很多的世界上的人呢，尤其断灭见的人都认为没有中有。一大乘部不理中有，故人曰：有一部说总是自身自用见机故中有。有这一部就是自身论里面说有一部指的大乘部了，从死掉之后到重生之间，它中间呢可以转一转，所以呢中间不也没有中有，这是大乘部的说法啊。那么自身论诸世间菩萨中的对头，自不隐虚，这个不能不能很虚可的，这是总结的否定它。那么下面原因呢，所以的话为什么不能隐虚呢？一理教故，一理一教都不合的，用道理来推辞这是不合理，就是英明的鲁切的推论了，一教以佛的圣教来说也是违背的。那么你说了半天，你个教一个理是什么呢？你根据什么依据呢？何为理教？你说这些理说的教是哪些？你要证明呢。所以是过正相说，师父见所生，相实有不成，不等故非批。一出而病，不非相所而生。这是理证啊，这里基于道理的陈列，有中有，否定它，中有没有的这个道理荒谬的。下边是教证，虽有浅踏夫，有无其经过。佛的经里边说有浅踏夫。这个就是指的中有，还有无切经，都是这里有中有，这是教证。那么是一教一证，都一理一教都证明有中有。大乘部的，或者其他的人认为没有中有这些说法，那就把它否掉了，否定掉了，是有依据的。反正我们是昨天我们也讨论，跟他们那个古比几个人说，讨论比较辛苦开火。你说一个你的主张，中正要拿依据出来。那么依据不是乱拿的啊，你什么某某什么一本书上那个那个小说的什么东西拿出来，这个大概是依据的，这个开玩笑的，文艺作品都是文艺作品都是杜撰出来的，自己想出来的东西。那么那些世界上的一些这些书籍也不可以说依据，因为它不是一直只说的话，它是有限的，比如一直猜测出来的话。但是一些研究佛教的一些教授之类的，搞来写了长篇大论的很厚的书，写了很多，也不能做依据，他们是第一个意思出来的。我们说做依据的真的是佛菩萨大祖师的大经大论这一类的东西叫做依据。他们一修正呢，不是单凭那个第一个意思怎么想象想出来的东西，我说是根据教义一米的鲁切推论出来的，这个可以做依据。这前六句一理证，以切第八句一教证，这个颂很长，两个颂，这一共八句。那么前面两句是前面六句是以理来证明有中庸，后面两句切八两句呢以教来证明有中庸。是前两句的比量普大中部，这个一名来了，要以道理来成立一个道理呢，必须要有严格的因缘。所以说呢，我们 佛教的知识有掌握之后，如果要推论一个问题，我再要跟人家辩论一个问题，不需要英明是不行的，你这个推论出来的结论为错。所谓英明就是如此了，是我们正确的思维的方式了啊。如果你没有这个正确的思维方式的话，乱七八糟的构想一个结论出来，一定会错误。所以鲁切的严密性很重要。那么世界上鲁切最严密的，我们认为自己英明啊。那么英明推论出来的东西一般是没有错。学过英明的人说话就不一样。我们经常是那个话。以前我们在五台山住的时候，那时候五台山的佛教会长，僧者就是海公上师，佛弟子是蒋培阳喇嘛，他是一个格西，大概是二等格西啊。人家叫土背，他叫土背的弯的，因为他用功了，背的弯的。那么这就是说呢，开会的时候，蒋培阳喇嘛呢，他说话很少，大家滔滔不绝的说了半天，最后呢，他发言了，哇，把那些道理、哪些对的、不对的总结一下，很简单几句话。但是他话虽少，但是没有人把他推得倒，但是学过英明的啊，他的话是很扼要。把人家的长处、那些缺点都看在心里，看得很清楚。